先看经本274面，274面第一行看这个书啊，这是第三课啊，三双融距离性相浑然门者。去有师门，我们看抄啊，抄是苏的注解，说三明双融距离性相浑然，这个明是说明啊，说明双融。前面跟我们讲的这个二门呢是方便说啊，这个真实的是在讲，就像大经上所说的，不仅仅是二，这个二是归纳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呢，归纳成为两大类，这还是方便说法啊。真实说呢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所以门门都能相融，都能够圆融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委曲婉转再跟我们说十种不同的现象，显示出理四是一不是二。那么十门里面，前面七门呢，是讲离思无碍；后面三门呢，是讲的四思无碍。那么这样合起来看呢，就是华严宗讲的四种法界啊，离法界、四法界、离思无碍法界。四思无碍法界，这才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说明白了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十门有很深的理，理虽然很深，实在讲啊，四就在眼前。总离不开日常生活。我们看书啊，274面倒数第四行，一由立相故，四坏而即离，这是一门。二呢，由立性故，离明而即思，所以离思无碍啊。我们看这个柱子，这个地方呢，要很细心去体会啊，都是说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出二门，出理四相，出是为我们说出理与四。于中出门呢，四坏即离。书云：“立相故者，此表所以也。相即是四， 此举缘起如幻之事，非妄计定向之事也。似坏而即离者，正显离相也。这段文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现代的年轻人文言文不念了，恐怕看这几句意思还是看不出来，这不得不说一说了啊。那么先要明了理与事，这是前面的我们讲了很多次啊。理是这个，先说事，事就是现象啊，这个现象是事。这个相怎么现的呢？啊，你比如现在这个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乃至于宗教家，都在那里探讨宇宙从哪来的。啊，那么讲宇宙呢，当然都是讲宇宙里面的现象。我们看到太空当中有无数的星球，有自己能够发光的，那么过去我们称它做恒星，现在晓得它还是动的啊，现在没有恒星了，知道恒星也是在移动。那么这个大的自己能发光的这个星球，又有许多这个行星围绕着它啊，行星呢还有很多卫星围绕着它啊。那么将来会不会再发现卫星还有那个小星啊也围绕着它？这都非常的可能，要太小了没注意没发现到。那么星球里面许许多多的生物从哪来的？这是四啊，怎么来的？一定有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是它演变的过程，还不是根本第一个道理。那根本第一个道理呢，它是以什么生出来的？那个不讲它的演变，它到底从哪来的？这就是哲学里面所探讨的宇宙的本体啊，宇宙的本体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前面讲的真如门就是讲的理啊，宇宙万物它有个理啊，这个理佛法叫真如，也叫本性，也叫做真心啊。我们现在人称它做真理啊，它就是依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理是决定存在，理不是四象，因此我们六根的能力都接触不到啊！不但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，心思也想不到啊！为什么想不到呢？它不是心思，所以心思这个能力有限啊。这个心思可以想到现象极微之处，就是圆不到真心啊，这真心不是思想啊。可是立了相啊，这个理就显示出来了。虽然这个理啊六根接触不到， 那个理也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也能够见到了。那个见呢，不是眼识见，眼识见不到，见性见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经上叫我们立相。是不是叫我们离开外面境界相呢？不是的。啊，你要想的是离开外面的境界相，就错了。是离开我们自己心原境界的相。啊，所以离相不是离外面的相，是离眼识的相。那立耳识的相啊，去闻；立眼识的相去见；立眼识的相去见呢，就是见性一见。见性见的是理，见的是真如本性。如果我们用眼识去见，一定见的是四相。就见不到理了，啊，外面理跟事是一，所以你不需要理它，理自己里面六根的相分，是叫你理这个，不是理外面的，啊，不但理八十五十一心所的相分，你。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见分也要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相分是幻相，见分是妄想，啊，有妄想也见不到真性，啊，所以这个大乘经里头常常叫我们立一切相啊，诸位要知道。不是离外面一切相啊！诸佛菩萨天天跟凡夫混在一起呀，没离开呀。实际上呢，他是真正离开了，是真的离开了。啊，我们听了立相呢，往往把这个立相误会了，认为什么呢？哎，只有小乘人阿罗汉跑到深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修苦行，那叫立相了。试问问他立了相没有？他到深山有山的相，他住个石洞有洞的相，他没离开，他离开什么啊？他离开我们繁华社会的相，他有那个什么那个山明水秀的清净之相，他还没有离开相啊！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，是离你心里头分别执着妄想的相，要离这个。啊，这个一离啊，原来四即是离，离即是四啊，它相即了，它圆融了。啊，原来真如本性在哪里？随念一法，哪一法不是自性？立了这个相，就见到性了。性在哪里？事事物物，无非也是性。啊，所以此地讲，啊，这个相就是思啊，这是局缘起如幻之思。非忘记定向之事也。啊，忘是虚妄，记是嫉妒分别。啊，这是一个虚幻，决定不实在的。但是这个地方 从哪里区别呢？区别的缘起是我们外面的法相、境界相。妄计定相是心里面执着的那个相，这个是要辨别的清清楚楚啊。外面缘起那个相是不能离的啊，里面的相要离。那么是坏呢？坏啊，我们执着的那个相啊，你如果坚固的执着，它不会坏。外面这个相呢，会坏。外面相什么呢？刹那生灭呀、啊！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诸位能体会啊。比如我们这一个人，说我们自己这一生啊，想想我们童年啊，能够记忆的时候啊，一年一年长大了。我们这个相啊，这个四相啊，一年一年在变呢。假如我们现在再回想我们六七岁的时候，哎，宛然清清楚楚啊，哎，他还在吗？没变吗？所以你那个执着的相啊，只要你有执着，永远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这是变即所执，这是妄即。这是这个比起缘起的相啊，更加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嘛，那是更加了。外面缘起这个相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，假的啊。但是他这个假呢，比我们妄想那个相的时候显得他真实啊，他是缘起的啊。我们这个想象当中那个相啊，那不是缘起的，那是个抽象的概念。啊，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把它列作如啊，叫不相应行法。啊，不相应行法完全是一个概念，是一种想象，不是事实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四坏。这个事天天在变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楞严会上波斯匿王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佛举的那个例子很好啊。啊，因为当年佛说法了都在恒河流域，佛就举这个例子问他，他说你第一次见恒河是几岁？波斯匿王说三岁，记得很清楚。三岁的时候他母亲带他到恒河，他第一次见恒河。佛就问他了，他说你现在几岁？他说我现在62岁了。啊，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的，现在62岁了。佛就问他，他说那你现在见恒河跟你最初见恒河有没有两样呢？他想想没有两样啊。他说你身体有没有变化？身体有变化了。他说我60岁啊，比起50岁的时候呢，那50岁的时候年轻呢，50岁再比40岁的，那当然不如40岁强壮啊。啊，他现在老了啊。哎，佛就说了，身体天天在变化，在老化了，这就四坏呀。哎，你见恒河那个见性啊，3岁到今年62岁没有改变呢。这个不变呢，这理写出来了。那波斯匿王就恍然大悟，佛就给他讲，这是生灭的生啊，生灭生中啊有不生灭的性啊。 啊，你这个六根的根性呢，不生不灭。波斯帝王听明白之后啊，非常欢喜，晓得什么呢？好、哦，生有生灭，我真正的我不生不灭，这才觉悟。啊，那么这在我们自己身上很明显，能够啊显示出真理。这六根根性就是真理，不生不灭。啊，生有生灭，这个六根根性不生不灭。那么也许有人说，我年轻的时候的眼睛很好，很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，现在老了不行啊，戴了眼镜看起来很苦啊。那这是不是见性出了毛病呢？假如真的见性也老化了，戴上老花镜还是老化才对呀、啊？为什么戴上老花镜看的，还跟年轻看的一样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这还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变化，并不是见性变化。啊，我们耳朵年岁大了，这个耳根不行了，坏了，这个机器也有故障了。文性没有变化，带上个助听器，哎，还是跟年轻时候听力一样。啊，证明你的见的能力、听的能力，绝不随你身体的老化，不随你身体的新陈代谢。啊，我们从《楞严经》这一段的比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就非常清楚。非常明白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四坏，四是讲坏是变迁，啊，从四相上变现显示它的理不变，啊，那么特别从我们自己身份上体就会有很深刻的体验，啊，很容易就查到，啊，从万法上也不例外。但是从外面的物质上去观察了，没有我们自己这个身心呢那么样明显啊，所以佛举例呀、啊，去举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六根的能力啊，很容易辨别出来啊，四坏。或者是变，理不变，啊，这个性的不变，六根的能力不变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啊，由立相故啊，四坏而即离、啊。这个第二呢，由立性故啊，免离而即四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注解在275面第二行啊，这当中疏言有立性故者，举其所以，此名无我理啊，名无我理，非四外定空之理也。理免而即四者，真心是相应啊，我们还要从这个人生来看来看一眼。那么佛在楞严经上只说前面一章，如果把前面这一章翻过来呢，就是立信即四了啊，思是我们这个身相啊。如果我们只看缘起啊，缘起的思，只看这个缘起，性呢，性是如如不动的， 了这个真性，单单看缘起，实在讲全消凡夫啊，通通是看着啊，一切万事万物无量因缘生起的现象，只看到相啊。离在哪里呢？离就在思想里头啊，但是喧嚣凡夫不知道这个理，明是不知道，不显呐、啊。理是在呀、啊，不显，不显是我们的粗心大意，看不出来。为什么佛菩萨看得那么明显呢？我们看不出来呢？啊，可见的。我们这个心思敏腕不灵呐、啊，只看到了这个思想，把这些思想啊都当作真实，啊，只看到一边，没有看到两边，不知道这个思就是理，理就是思，啊，理思不二嘛。第三，有立相不坏相故，自己理而思存，以非思为思也。前面这个两门是从两个极端来观察啊，叫我们首先辨别清楚哪些是本体，哪些是现象啊，把这两个认清楚。这以下呢，就要说明这两者的关系啊，这个关系就是两者的真相啊，从各个方面来观察，这两者是一不是二啊，于是真相才大白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第三门举第一门收第二门啊，第一门是理，第二门是思，明理是不是思的，说理不能离开思啊，素也有立相呢，这是第一门，有立相故不坏相啊，故即第二门。理相，如果真的把这个相，把这思想远远离开躲起来了，这叫坏了相啊。刚才给诸位说的理相是理心里面分别执着的相，不是理外面缘起之相，没有坏相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坏相呢？原来相就是理呀、啊，这个什么呢？很不好体会。所以古时候贤首过世，用金狮子做比喻啊，那是皇帝问这个什么，他就用金狮子比喻这个皇帝，听到之后啊，明白了，这个华严经的金狮子掌 用比喻的说法，以金作器，器其结金，把金比作理，比作性体，把这个相呢比作事，这个金我们造一个佛像，这是缘起，佛像缘起。我们造一个狮子，也是缘起。我们把它造成一个植物，把它这个茎啊，把它做成一个花，做成一个树，也是缘起。你看那个相似啊，它常常在变，体没有变。造佛像是这么多茎。我不要佛像呢，我把它造成狮子还是这么多斤，这个狮子我也不想要了，我把它做成一个花，花还是这么多斤，斤没有变呢。那个像呢，你喜欢要什么你就造什么，所以像是缘起，体是不变，体是不生不灭，相呢随心所欲在变化，所以相是假相，为什么假相呢？它会变的。体呢不变，不变就是真的，会变就是假的。假的相啊，你不要去执着它，执着就坏了啊。我们这个身体会不会变呢？会变。刹那刹那在变。现在科学发达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细胞组织的，而这个细胞刹那刹那新陈代谢，不断的，这个老的细胞消失了，新生的细胞代替了，新陈代谢，这个身体是刹那刹那在变的，身体在变，这个桌子变不变呢？也在变呢，因为它变化的幅度很小，我们觉察不出来，好像看它，我昨天看这个样子，今天还是这样的吧，其实它在变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在看这样子，如果你过个两百年来看呢，不一样，变化就大了，就看出它变化了。每一天看不觉察的，可见它刹那刹那在变，它绝对不是一百年变一次，过一百年又变一次，不是，刹那刹那在变。所以佛给我们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小从一微尘，大虚空法界，大到星球通通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生灭法。那么这也被现在科学证实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天文学家，每一天观察太空的星球，天天有发现新的星球，从前没有的发现新的星球，也常常发现呢这个旧的星球没有了，所以这佛给我们讲，世界的沉住坏空啊，今天也被科学证实了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系也有瓦解的一天呐！太阳这个光一天比一天衰减呢，将来光明完全丧失掉。这个地球完全变成冰冻啊，会瓦解的。我们的寿命太短了，看不见了。假如我们有无量寿的话，那看这个星球的变化。 啊，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事实，明了了，我们对于这一切现象自然就不会再执着它。不执着，你就不生烦恼啊。不执着，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就现前了。你在这个无尽的虚空法界里面，你就得大自在呀！啊，这个自在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随心所欲啊。佛法里面讲大自在啊，我们今天是不自在，非常的不自在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看错了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以为这些缘起之法、幻化之相，以为它是真的，所以在这里分别，在这里执着，啊，这才生起无明，啊，生起无限的烦恼，啊，带给自己无量无边的痛苦。啊，这个痛苦是不是真的呢？说实在话，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虽不是真的呢，他确实在感受，得可怜的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梦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大家都晓得。如果天天晚上做噩梦，日子不好过。我们六道轮回众生啊，就像天天晚上做噩梦的人一样。啊，诸佛菩萨很清醒，他不做梦，我们是天天在做梦。这个受用不同就在此地，所以觉悟的人，人生才真正有价值，真正有意思。啊，我们讲生活过得非常充实，啊，有意思。不觉悟的人呢，真的是醉生梦死啊！迷惑颠倒，啊，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人间，糊里糊涂又去轮回，永远是迷惑颠倒。啊，永远在梦中还做梦，这是非常之苦，非常的可怜。啊，佛法对我们真实的利益、真实的功德，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。彻底明了之后，在一切法当中，你自己知道如何去处理了，自然就知道了，不必问别人，也用不着人来教你。啊，明了了还会有错误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，啊，是名利不舍事啊，就是利相不坏相啊，啊，故即第二门呢，名利二皆事了，皆是凡心不坏相，此举所以也，因世界理等者，正心理实不舍事。因世界理者，一心 非取里外定向之事。这就是刚才我们举这个古人讲的一经作气，气气皆经，气就是经，经就是气，是一不是二。可是你完全要清楚要明了，你就不会怀疑，不会在这个里面呢去起分别执着了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黄金，做了许许多多东西摆在那个地方啊，比如说那个银楼吧，你们去看吧，你会不会在那里分别这是金这是气，你会不会分别？你不会。你如果这样分别，人家说你神经有问题了。不明白的人跟他讲解，明了之后啊，不会有这个分别执着了。这就是说四，这个真正的四相啊，就是如此。我们从这个例子要能够想到，哦，虚空法界。现在分类法分成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动、植、矿的本体理是一个。这个世间人常讲真理只有一个，也猜中了。真理是什么？他并不晓得。他说真理是只有一个，这话说得很对。真理没看到，大概听别人讲的人云亦云，讲的没错。是一个。所以我们佛经里面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佛有三身，我们有没有三身？都有啊，一切众生都有三身呐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而已，并不是成了佛之后，哦，这才证得三身，没成佛没有证的。那这样说起来，成佛就有增加，没有成佛就有减少了。这经上明明告诉我们，成了佛之后没有增加一点点，没成佛的时候也没有减少一点点，不增不减嘛，这才是真的。成佛的时候三身才发现的，没成佛的时候不知道，虽有三身不晓得。佛给你说穿了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法身是什么？法身是理，我们六根根性不生不灭，这就是自己的法身。报身是什么呢？报身是智慧。今天我们一看一听能够明白不迷惑，那是报身。报身是智啊。这个肉身呢，肉身只是硬化身的。佛的应化身呢是愿力而生的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我们现在这个应化身呢是业力显现的。不生也不行。要是罪有罪的时候不受也不行。有福呢是不想也不行。这个就不自在了嘛。所以说迷了就不自在，绝了就自在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这些通通是真相啊。那么他这里比喻呢是用摩尼珠啊提与这个相用来比喻，我们刚才用精跟精气来比喻是一个意思啊，都是比喻离欲四的。我们再看第四，书四有立性不免性苦，离即四而离成，一 非离为离。现代人所谓的玄学，那它玄到哪里去呢？那个理跟事脱节了，这就玄了。佛不说这种理啊，佛跟我们讲的理，即事之理，这是真理。离开事之外还有理吗？没有啊。离开这个相之外还有经吗？